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22号，公元2013年5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自由之家最新报告，西藏列最不自由地区；台湾立法院长表示，欢迎达赖喇嘛以宗教身份访台；反藏徒步者次丹多杰临近印度尼泊尔边界；法国参议院代表团即将参访藏人行政中央；行政中央教育部召开会议，制定基层藏文课本。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美国自由之家公布的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中，被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列全球最不自由的地区之一。此外，中共在全球197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10，被评为不自由国家。设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于昨天5月1号公布了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其中记录了中共压制国内新闻自由、镇压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情况。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按照法律、政治和经济环境为标准，将197个国家分为自由、部分自由和不自由3个等级，其中包括挪威、冰岛和台湾等63个国家被评为自由，印度等70个国家被评为部分自由，而中国和朝鲜等独裁政权则被评为不自由国家。中国自由度为世界倒数第10，亚洲国家中的倒数第3。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中，中国的媒体环境受限制程度仍然非常严重，尤其是在去年11月中共领导层换届之际，中共当局通过中宣部直接控制新闻媒体，严禁任何有关西藏和新疆要求名副其实自治权利的消息。独立记者、作家、网络活动人士及公民因在网上传播讯息而遭当局拘押判刑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这份报告还指出，在网上活动、写作的宗教团体及少数民族人士仍是遭受当局镇压的主要对象，而且许多在中国监牢中服重刑的媒体工作者都为藏人和维吾尔人。报告特别提出，四川和甘肃的藏地因频发藏人自焚抗议中共事件，所以通讯网络多次遭完全切断。不但如此，中共当局用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来应对各种抗议事件，并封锁当地的讯息。另一方面，外国媒体在中国的采访仍然受严厉限制，外媒记者遭受骚扰和暴力对待的案例时有发生。美国自由之家在报告中表示，就在习近平上任后的2个多月中，当局加强了网络审查和监控措施，应该是在释放中共新领导人不接受政治自由化的讯息。缅甸政府因在过去一年中进行了一系列开放媒体的措施，在2013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中被指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方面的进步超过了中国。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于本周2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举行会晤时，强调台湾方面随时都会欢迎达赖喇嘛尊者以宗教身份访问台湾。本周二4月30号下午，在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的陪同下，到访台湾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增设秘书长帕巴次仁在台湾立法院接待室同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举行会晤。王金平院长接过西藏代表进献的哈达后，热烈欢迎西藏代表参访立法院。 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人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做清修的他做出个出作为我们关注你你忘的真的关注对对对也忘对你
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指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曾参访台湾立法院并发表演说。此外，达赖喇嘛尊者在台弘法，深受台湾民众的尊崇与爱戴，同样居住在美国等地的华人也非常敬仰达赖喇嘛。我们也关心流亡藏人的社会，在场的台湾立法委员萧美琴特别关注和支持西藏，因此我们之间多进行联系和互动是非常重要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会谈中详细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流亡藏人社区实行的民主体制、达赖喇嘛尊者将政治权责移交给民选领导，以及台湾蒙藏委员会对藏人流亡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等问题。达瓦才人继续介绍说，议长边巴次仁还基于在台湾有很多佛教信众，呼吁台湾立法院促成达赖喇嘛尊者再次参访台湾和立法院，同时邀请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参访印北达兰萨拉。对此，王金平院长则回应说，虽然境内藏人遭受各种苦难，但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和智慧照料藏人，不管中共方面的压力，把藏传佛教加以弘扬，在台湾有很多藏传佛教高僧，佛教信徒也逐年增多。如果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台湾，将会受到信徒们的崇高敬意。几个月前，原副总统和他会面时，也谈论了达赖喇嘛尊者访台问题。台湾政府的立场是不涉及政治问题，并没有特大的困难。因此，我们随时都欢迎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台湾。王金平院长还表示，达赖喇嘛尊者之前访问日本时，自己希望并规划在台北机场转机时能够拜见达赖喇嘛尊者，但后来达赖喇嘛考虑到不为难台湾政府，突然改变航程，因此很遗憾地失去了那次机会等。据介绍，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还同台北市立法院和政府部门官员、各非官方组织代表等举行会晤，介绍西藏的现实状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西藏作家林擦次丹多杰从今年3月10号开始发起的第二次反藏徒步游行活动，目前已进入第54天。他对自己能够返回西藏开展非暴力抗争表示乐观。开展第二次反藏徒步游行活动的流亡青年作家次丹多杰今天5月2号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他介绍说，自己至今已徒步行走1200多公里，现抵达印度中央邦法扎巴德县，预计5天后会抵达临近尼泊尔的古热布地区，但他没有公布接下来的路线安排。次丹多杰表示，沿途的印度民众对他开展的活动非常关切，许多人都热情地提供援助。而另一方面，次丹多杰也感慨道，数万藏人流亡印度半个多世纪，仍有很多民众根本没有听说过西藏问题，所以他在所到之处都尽力地向大家介绍藏人流亡印度的原因和西藏境内的局势等等。次丹多杰继续表示，当初对第一次徒步反藏活动给予了太大的期望，根本没有想到还会开展第二次，最后却在尼泊尔受到了阻挠。现在仍对能够进入西藏，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当局面对面地进行和平非暴力抗争而感到乐观，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一切。流亡西藏青年作家林擦次丹多杰开展达萨至拉萨徒步活动所提出的五项诉求分别是：第一，无条件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第二，无条件释放第十一世班禅更登确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第三，允许藏人自由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第四，保障藏人继承传统习俗的权利；第五， 立刻从西藏撤出制造紧张局势和打压藏人的军队。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法国国会参议院一代表团即将对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展开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欧朱多杰向本台介绍说：“法国国会参议院议长为主的四名议员和两名助理组成的代表团，将于本月八号开始抵达印北达兰萨拉，参访藏人行政中央，与司政为首的政府官员举行会晤。”欧朱多杰表示，虽然我们经常对法国国会为首的各界人士介绍和宣传西藏问题的真相和相关历史背景，在法国有很多支持西藏问题的国会议员，但亲自参访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对西藏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有所帮助。欧朱多杰继续指出，法国国会参议院和国民议会中有很多新当选的议员，其中包括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国会议员，所以国会参议院代表团结束对藏人行政中央的参访后，法国国会国民议会的代表团也计划参访印北达兰萨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于本周三5月1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办座谈会，研究制定流亡藏人社区基层教学之藏文课本。按照藏人行政中央教育法和2008年由内阁嘎夏制定的基层教学指导之精神，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于本月1号开始在达兰萨拉附近萨热西藏师范学院中举办为期三天的座谈会，研究制定基层教学之学前班基层一二三年级藏文课本。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增设秘书长扎西顿珠、传统文化小组负责人次仁桑珠以及藏人中央管校桑博扎学校、西藏儿童村、西藏甘丹寺强泽金学院和卓玛林尼姑金学院学者专家共同参与了座谈会。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巴热达瓦才人撰写的文章《西藏在自焚中燃烧》。
正如梭巴仁波切在遗嘱中强调的，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或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寂的如佛陀当年舍身刺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身取义。对中共所谓自焚不如法的说法，著名学者胡平和潘晴等有深入的分析，并列举越南和中国历史上许多高僧大德以自焚方式违法殉教的记载。实际上西藏也并不例外，根据藏文史书《八邪》《智者喜宴》等记载，西元八世纪佛教从中国和印度传入西藏，当时代表汉族佛教的大乘和尚摩诃艳那弟子众多，而追随印度法师的并不多，两派兼发很多冲突，而西藏国王的言论被认为是偏向印度的佛教，因而引起大乘和尚弟子的强烈不满。为表示抗议，有一名叫国灭的汉族和尚就点燃自己的头颅，面向西方极乐世界自焚而亡。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巴热达瓦才人撰写的文章《西藏在自焚中燃烧》，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